牙科医生做广告的这种方式，卢道夫已司空见惯。往常，他从这种散发牙科医生名片的人身边经过时，不接名片。但这一天晚上，例外，黑人手巧，竟塞给了他一张。他非但未拒绝，而且一笑，佩服他的高招。往前走了几步后，他瞟了一眼名片，竟有他没想到的事儿，觉得有趣，就把名片翻过来再看看。原来名片的一面是空白，另一面写着三个字：绿色门。再一抬头，只见前面三步外的一个人把黑人给他的名片扔了，卢道夫捡了起来，上面印的是牙科医生的姓名和住址，还有补牙、假桥、镶牙时间表及吹嘘手术无痛等大话。热心奇遇的钢琴店售货员站在十字路口旁想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横过马路，走过一个路口，再横过马路，混进了人流中，往回走。再从那黑人身边过时，他故意没瞧那黑人，只顺手接过递给他的名片。走出十步，他一看，见上面仍写着绿色门，笔记与第一张名片上的完全相同。地上还有他前前后后的行人扔掉的三四张，空白面朝上。卢道夫把他们翻过来，发现都印着牙科诊所自吹自擂的话。卢道夫·斯坦纳本是个一心求奇遇的人，但难得是奇遇之神向他招两次手，现在已经招了两次手，他于是就开始追寻。卢道夫调转身，慢慢向大个子黑人走去。那黑人仍站在装着咯咯发响的牙齿的玻璃盒边，这次他从他身边过时，没接到名片。尽管黑人的穿着花哨古怪，神态却是粗犷中有庄重，遇上愿接名片的人，他会彬彬有礼送上一张，遇上不愿接的也并不强求。每隔半分钟，他会像车上的售票员那样，也像在演大歌剧那样，拉开粗嗓门吆喝一声，至于吆喝的什么也听不清。这一次他不但没有给名片，而且鲁道夫觉得他那黑得发亮的大脸现出了冷淡的近似鄙夷的表情。这表情让追求奇遇的人见了不大好受，他认为尽管没有说，那黑人只当自己高抬了他。无论那张神秘的纸片上写的几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反正黑人两次都只当他与众不同，值得送。现在黑人似乎是怪他既不聪明又少灵性，不配解开这个谜。年轻人站到人流外，把他认为一定会有奇遇的房子上上下下看了一眼。房子共五层，底层是家小餐馆，二楼关着，似乎堆放着帽子和毛皮衣。三楼的霓虹灯招牌一亮一灭，是牙科医生的诊所。往上的招牌五花八门，有首相师的，有裁缝店的，乐队的，内科诊所的。再往上的窗户挂着窗帘，窗台上放着白牛奶瓶，显然是住房。卢道夫打量一番后，快步走上高高的石头台阶，进了屋子。他一口气爬了两层铺了地毯的楼梯，在楼梯口站住了。走廊上光线暗淡，点着两盏小气灯，一盏在他右边离得远，一盏在左边离得近些。他朝离他近的一头望去， 看见昏暗的灯下有一张绿色的门。犹豫了一会儿后，他仿佛看到了那会拿名片变戏法的黑人鄙夷的目光，便直朝那张绿门走去，敲了敲。他敲过以后，好大一会儿，里面才有声响，可见当真会有奇遇。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出在这种绿色门后，有剧赌的，有滑头鬼设下巧计勾人上当的，有美人胆大幽会的。因此到了这种地方，冒冒失失一敲门，各种可能性都会出现，或遇险，或出人命，或得爱情，或大失所望，或受到奚落。房间里隐隐有衣裙的窸窣声，接着门慢慢开了，门里站着位姑娘，不到20岁，脸无血色，脚发软。她放开了门把手后，身子有气无力地晃起来，伸出一只手想抓住什么。鲁道夫赶忙抱起她，放到靠墙的一张掉了色的卧榻上。他关上门，借着闪闪烁烁的煤气灯，把房间四下里看了一眼。干净倒是干净，但主人穷到了极点。姑娘躺着一动不动，像是昏了过去。鲁道夫急了，沿到处望，想找个圆筒，昏过去的人得放在圆筒里滚，但再一想又不对，是溺水昏过去的才用圆筒滚呢。他取下帽子给他扇着，这一招收了效，因为帽边碰着了他的鼻子。他睁开了眼睛，年轻人这才发现姑娘的脸是他的心久久向往的脸。灰眼睛里的眼神坦率，小鼻子稍稍往上翘，棕色头发蜷曲着，像豌豆藤上的小须。他追求奇遇的目的就在这里，这一次看来不虚此行。可惜的是，这张脸又瘦又惨白。姑娘定睛看着他，然后一笑，
我昏过去了，是吗？
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。
哎，有谁能不昏过去呢？叫你也10天什么都不吃，你试试看。
我的妈呀！鲁道夫说着一跃而起。你等等，我马上就来。他冲出绿色门，跑下楼梯。20分钟后，他赶回来了，用脚尖踢着门，叫他开。他双手搂着一大堆吃的，有杂货店买的，也有餐馆买的，往桌上一放，是奶油面包、各色冷肉、蛋糕、馅饼、腌黄瓜、牡蛎、一只烤鸡、一瓶牛奶、一瓶滚烫的茶。真是荒唐，人还能够不吃饭吗？鲁道夫大声说，这种事儿以后千万别再干，现在吃饭吧。他把他扶到桌边坐下，问道，有杯子倒茶吗？姑娘答道，
窗口边的架上有。等他拿了茶杯再转身时，
只见他高兴的眼闪闪亮，已开始吃起来。而且凭着女人心细的天性，挑的是纸袋里一条大腌黄瓜。她笑着抢走她手里的黄瓜，倒了满满一杯牛奶，嘱咐道，先喝牛奶，再喝茶，然后吃只鸡翅膀，等到恢复了元气，明天才可以吃腌黄瓜。我做你的客人，我们一道吃行吗？他端来另一把椅子，喝过茶，姑娘开始有了血色， 眼也明亮了。
他狼吞虎咽般大口吃起来，
桌边还坐了个年轻人，他满不在乎，吃的东西是人家买来的，他只当没关系。这倒不是因为没把陈规放在眼下，而是因为饿得慌，理所当然要抛开人为的客套。但是等到渐渐的体力恢复，有了精神后，他也感到该讲点应有的礼节了，于是就向他说出了自己究竟出了什么事儿。原来这种事儿每天发生上千起，纽约人已习以为常。他原在商店当售货员，工资微薄，还受到罚款，是那种进商店老板腰包的罚款。后来又生病上不了班，接着丢了饭碗，陷入绝境，却没料这位追求奇遇的人来敲他的绿色门。但在鲁道夫听来，他说的经历就像诗《伊利亚特》和小说《朱尼的爱情考验》一样感人肺腑。
没想到你会受这种磨难，他说，说起来是够凄惨了。
姑娘的生气庄重，你在纽约
没有亲戚或者朋友吗？一个也没有。
鲁道夫没马上接话，过了会儿才说，我在这世上也是孤身一人。
我看这样更好。
姑娘的话来得唐突，但年轻人一听，他竟然巴不得他孤身一人，内心很有几分高兴。突然他撑不开眼皮，深深叹口气说，
哎，我很想睡了，现在我恢复了正常。
鲁道夫起身拿好帽子，那我就告辞了，夜晚睡上一大觉对你有好处。他伸出只手，姑娘握着手说了声再见，但是看眼神他还有所求，内心的思想表露得那么明显坦率，叫人感动。年轻人用言语做了回答，
好，我明天再来看看你身体恢复得怎样，短时间你还少不了我。
他似乎就关心他是怎样来的，倒忘了他来救了他。走到门边时问道，
哎，你怎么会敲我的门呢？
他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想起那两张纸片，心头突然觉得又酸又难受。如果他们落到了另一个与他同样追求奇遇的人手中，结果会如何呢？他当即打定主意，不把事实真相告诉他，绝不能让他知道他心中完全有数。他是出于痛苦的生活所迫，才采用了这种少有的权宜之计。
哦，我们店有位顾客住在这屋子，我是说错了你的门，他说。
绿色门关上了，在房间里什么他都没看见，只看见他的一丝微笑。走到楼梯口，他站住了，出于好奇心看了看四周，然后他沿走廊走到尽头，再折回来，爬上另外一层，要看个究竟。他发现，这所房子每扇门都是漆成绿色的。他迷惑不解，下了楼，回到人行道上，那穿得怪里怪气的黑人还在。鲁道夫拿着两张纸片，走到他面前，
请问你为什么给我这两张纸片？他们是怎么回事？
黑人咧开大嘴笑着， 态度亲切，表现出得了老板拉生意的那手真传劲儿。
他往前面一指说，
先生请看那儿，不过恐怕第一场你已经赶不上了。
卢道夫顺他指的方向看去，见到一家剧院大门的霓虹灯亮着新上演剧目的剧名《绿色门》。
黑人说，先生，我听说这剧好看得很呢，剧院的人给了我1块钱，叫我在散发医生的名片时也帮他散发几张。哎，医生的名片你要不要啊？
回到他住处近旁的街口，鲁道夫喝了杯啤酒，点了根烟。出店门后，烟还没抽完，他扣上衣服，往后挪挪帽子，对着街口的灯柱毫不犹豫地说，
反正是一回事儿，我相信是命里注定，归是神差，我见到他。
有人因追寻奇遇而得姻缘，现在这件事的结局肯定说明鲁道夫·斯坦纳便是这种人之一。
经验与狗。不久以前，我的一位老朋友从热带地区回到纽约，他叫杰皮·布里杰，任美国驻拉托纳岛的领事。我们在一起痛痛快快吃玩，参观了烫斗大厦，可惜差两个夜晚没赶上看布朗克斯利斯巡回动物展。后来有一天退潮的时候，我们沿着条与百老汇平行，似百老汇却远不及百老汇的马路闲逛。一个相貌出众却显俗气的女人从我们身边经过，她牵了条黄哈巴狗，这畜生四条短腿儿边摇摇摆摆走着边哼哼，一副坏心肠。他绊到了布里杰的腿，却反怪布里杰，气冲冲叫着咬了一口。布里杰一脚踢得小畜生快断气儿，开心地笑了。那女人放连珠炮般吐出一大串的形容词，她把我们看成了什么人你可想而知，但我们没理会。往前走了十来步，遇上个一头白发乱蓬蓬的老太婆讨钱，其实她的存折就塞在破披肩下藏着。布里杰停住脚步，从漂亮的背心里掏出个2角5分的银币给了老太婆。到街口时见到个人，穿得倒讲究，但体重足有500斤，下颚垂着的一块肉又大又白，像铺了米粉，链条牵的条魔鬼生牛头犬，前腿儿特别短，连猎獾犬都不如。他站在街口，一个戴顶过了时的帽子的小个子女人对着他直哭，任他低声骂，一个骂起来出口成章，一个显然除了哭别无办法。布里杰又笑了，是暗自发笑。这次他掏出个小记事本，把这件事儿记了下来。如果不向人做应有的解释，他这样做就不应该。我坦率地向他说了。布里杰答道，
我在拉托纳听到了一条经验之谈，现在我到处搜集例证证实这一说，向世人公开时机还不成熟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听了以后不妨想想你所认识的人，看看这条经验之谈有没有道理。
于是我把布里杰带到一家偏僻的有假棕榈树的酒店，他给我讲了件亲身经历的事儿。现在我把这件事儿用我的话转述如下，是否属实，责任由他负。